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2号，公元2006年12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瓦日纳斯的传法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将赴印度南部视察西藏屯垦项目，西藏作家葛拓诗歌作品受到国际笔会高度赞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日纳斯的传法会，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巴金朵杰从瓦日纳斯发来消息说，受到瓦日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和喇嘛索巴仁波切佛教团体的起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月19号开始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日纳斯向信众传授的佛法活动圆满结束。
那讲呢？对，你这个全程都来过村里，叫我，他们都没拿下。小时候生着人不对，马街马路这些，街坊家坊面坊，然后矿呢，矿多山洼。
在这次为期3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向信众讲授了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道》，西藏佛教大师张家汝贝多吉所著的有关经典，并且在法会最后一天，向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大约7000多人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在传法会最后一天倡导信众多看佛教经典，了解经典内容，不区分各教派理论的差异，认真学习各种经典内容，相互进行交流，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如果能这样，将会为全人类的和平与福祉做出伟大贡献，同时也将对佛法事业的弘扬与继承做出贡献。达赖喇嘛还高度赞赏了这次传法会的赞助者之一喇嘛索巴仁波切和第17世噶玛巴的上师昌果仁波切为佛法事业的发展所付出的贡献，并倡导喇嘛索巴仁波切佛教团体的每一位高僧应该要广泛学习其他教派的理论知识，对藏传佛教的延续付出努力。传法会筹备小组于今天星期五早上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献了佛教最高礼节曼扎三宝，祈愿达赖喇嘛永驻长时。下午达赖喇嘛还接见了来自西藏境内的500多名流亡藏人。结束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日纳斯的各项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乘专机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之后将前往印度南部继续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将于下月初从基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白鲁果别视察在当地展开的试验性科学种田法项目，并将以此作为模型在其他西藏流亡社区推广科学种田方式来改善经济基础。根据西藏网消息，下月初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将在印度南部白鲁果别拥有85英亩的流亡藏人屯垦区展开视察工作。该屯垦区早前作为实验施行了桑都仁波切推广的有机物与自然的科学种田项目，种植了大米、花生、扁豆、玉米、大豆、向日葵和各种绿色物种的蔬菜等一系列农作物。白鲁果别是印度最大的流亡藏人社区，共有18000多名藏人居住，绝大多数人主要靠屯垦和经营纺织品为生。西藏网报道说，今年的农作物已经收割，当桑都仁波切到访时将会发现很多种植成功的不同豆类。2003年，极少数人组成的务农志愿者在距离150公里处的另外一个西藏流亡社区郭里嘎屯垦区首次展开了科学种田法。 2004年该地开拓者报告说，与邻近地区相比，郭里嘎屯垦区增长了35%的农作物。基于流亡藏人社区的土地占有面积非常小，很多农作物得不到栽培，每人所能拥有的土地不到1英亩，因此藏人很难在农业上获得经济发展。在郭里嘎共居住着4000多名流亡藏人，但只有3000英亩的土地。百鲁果比居住着18000多名流亡藏人，也只有4800英亩的土地发展农业。目前大多数在印度南部的流亡藏人靠着纺织品买卖生意来维持生计。对此，桑多仁波切从2001年就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以来，着重推广科学种田方式来改善藏人的经济生活。藏多仁波切一直不赞同西藏难民依赖捐助者和支持西藏组织的财务协助来生活，他鼓励藏人应该朝自给自足方向发展，提醒西藏青年不要忘记自己是难民的身份，应该放弃过度施舍和豪华的生活方式，努力工作。藏多仁波切强调，所有藏人屯垦区多有合作组织，可以从事许多社区商业，应该集中于从事农业和小规模工业，以更加步入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作家葛拓诗歌作品受到国际笔会高度赞赏，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博讯网站消息，国际笔会月中作家日集会活动于近期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在集会上，西藏作家葛拓的英文作品和伊朗作家法莱吉的诗歌受到了参加集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和赞赏。国际笔会英国前任会长、英国著名历史家兼小说家安托尼亚女士、英国作家麦切尔·帕林先生、英国知名作家比尔·蒙尼女士受邀出席了集会活动。国际笔会英国前任会长、英国著名的历史家兼小说家安托尼女士在集会上诵读了西藏作家葛拓的诗歌《我有过家》。安托尼女士对这位西藏作家的诗歌作品给予了高度赞赏，她说，这位西藏作家的诗歌《我有过家》让我深受感动。流亡诗人葛拓就自己的诗歌作品博得国际笔会高度赞赏与认同方面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葛拓先生您好，那么您的诗歌作品《我有过家》近期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的国际笔会月中作家日集会活动上博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欢迎和赞赏，对此谈一下您的感想。
对，我是先听到了这个消息啊，比较高兴，因为我作为一个西藏的作家，国际笔会呢是100多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协会吧，因此在这也可以说是世界的一种文坛，我们西藏的作家和作品在这世界上也提到一些西藏的作品，我感到高兴。
那么您的作品我有过家在活动上博得了代表们的深受感动，那么请你谈一下您的作品那个我有过家的主要内容阐述了些什么呢？
第一个呢，是我从2001年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园踏入到自由的门帘吧，尼泊尔、印度，这些是一种自由的民主的国家，我的身体已经到了这个自由的国家，但是呢，我的思想和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人民还是在思想的监狱里面，因此呢，我当时靠这种感觉写出一种诗歌。
最后一个问题，那您的作品《我有国家》已经决定被选入明年4月份在英国有名的书籍荟萃当中，对此心情怎么样呢？
很高兴。
据了解，西藏作家葛拓和伊朗作家法莱吉的作品不仅受到了国际笔会的赞赏与认同，并且决定将选入2007年4月份英国有名的人物简介书籍当中。西藏作家葛拓于2001年从西藏安多流亡印度，目前移居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才加撰稿的文章，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解决族群问题的试经者。
达赖喇嘛认为，人类的一切纠纷不应该以血腥厮杀来解决，更不能以强制压迫弱小族群而达到自己统治的目的。这种以强暴武力为基础的高压统治，只是将问题与矛盾暂时冻结起来，而非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中庸之道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和平与非暴力。为了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达赖喇嘛倡导运用人类的智慧，以非暴力为基础，通过接触和谈解决纠纷。为此他提出了中庸之道。简单而言，中间道路的立场倡导对抗的双方，舍弃极端，而在和谈妥协的基础上寻求并且扩大共同点，最终找出更加符合双方利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赖喇嘛相信，只要冲突各方相互信任、包容并诚恳，人类无尽的智慧一定可以找到不需要互相残杀而能够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国政府要把西藏保留在中国的大家庭之内，最佳方法是结束高压统治，放弃殖民心态，以中庸之道的精神为基础，让西藏民族享有高度自治。当然，这意味着北京将得已经到手的权益上做些让步，但只有采取这种务实的措施，照顾双方的民主感情，互谅互让、互信互助，才能较为顺利地解决西藏问题，并且最终获益的是中国。西藏作为历史上独立自主的国家，西藏人有与中国人不同的历史、独特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因此西藏人民不但持有西藏独立的强烈愿望，而且西藏独立的要求也无非是西藏民族的正当权利。但是达赖喇嘛考虑到中国人的感情，考虑到中国的现实，主动妥协，仅仅要求以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实际上以妥协换取西藏民族的生存权。西藏人没有比这更低的要求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没有主权之争，两地居民也几乎都是汉人，而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或澳人治澳，为什么不可以在西藏实行一国多制、藏人治藏呢？请继续收听有藏子撰文的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为摆正自己的位置。2002年9月的一天，从国际新闻媒体的报道，我得知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正在访问北京和拉萨。当时一股热流直从我的心坎往上涌，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哭了，一个大男人哭了，任凭脸上挂着两串水珠，我就无声地立在窗前，让自己的感觉在希望的高空中飞翔。我舍不得用手擦去挂在两腮的泪珠，那是高兴之泪，也是希望之泪。当我把这一喜讯转告给圈子里外的同胞们时，一个个热泪盈眶，乐得不少男人像我一样成了泪人。大家认为中共也许开始改变强制政策，让我们全体藏人将过民主平等、有民主尊严的日子，大家甚至发挥充满希望的想象力，小心翼翼地谈论起达赖喇嘛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将会乐成什么样子的情景。自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访问北京并且参观拉萨等地后，全体藏人和关心西藏的朋友一直在期待着双方进行进一步的接触和对话。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